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我姓白，名等，字瞌睡，现任蓝星自由民主联盟北美分舵舵主，美丽国国主，私下里呢我也自称总舵主。因为喜欢乔氏，江湖人送匪号西方瞌睡乔，我根据东方的醉拳呢创出了一套西方睡枪。这门功夫呢能在半睡半醒之间杀人于无形，我只传给了我的儿子。那最近敌对势力的人呢偷拍了我儿子练功的录像，还好呢他们只懂自由民主，没有看出我儿子呢实际上是在练功，以为呢他只是嫖娼。别说敌人了啊，连我的对手呢也不懂。在我还没有成为北美分舵舵主之前呢，我的对手蜂王也经常嘲笑我打瞌睡，但是因为我当时呢在练习基本心法，也就是睡觉，所以呢没能听到他的嘲笑。不过蜂王呢也没有得意几天，在后来的泼粪战中呢我大获全胜，媒体呢都是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之辈，没有几天呢他们都拜倒在我的脚下。除了一群来自东方的神秘宗教媒体呢依然还在支持蜂王，那个媒体叫唐什么来着，唐氏综合症电视台，本来当上了北美分舵主啊，对了啊，其实是总舵主啊，没错，总舵主。当上总舵主呢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但是家人朋友媒体呢整天来问我后悔不后悔，我有什么好后悔的，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混到这个位置，做一天呢就是赚一天啊。除了受伟大的大浪教教主税这件事情呢让我有点无地自容之外啊，我平时呢都是开开心心每一天，出了事呢又不用我负责。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是想说从阿富汗撤军呢丢了美丽国的面子，丢了自由民主的面子，甚至呢还有东方帝国的好事之徒说出了今日阿富汗明日绿岛的口号。我其实呢是很不屑的，因为他们没有弄懂一个基本的原则，自由民主呢是不会错的，我们美丽国呢就是自由民主的，我作为美丽国的国主，也就是自由民主的主人，那我就更不可能有错了。所以全世界呢只有我可以质疑别人，其他人呢谁也不可以质疑我。哎，当然了，这个只是我在人前最后的坚强啊。回到家呢我每天都是把头埋在被子里痛哭啊，蜂王把我坑得太惨了。刚上任的时候我的智囊团给我看了一些数据，我两腿一软差点没能再站起来。蜂王为了保住股市连续印了几万亿的钱，我倒不反对他剥削别的穷国啊，问题是他的这个印钱方法实在是太粗暴了，直接发给百姓。众所周知啊，我的国家里呢养了一批热爱民主自由但是不爱劳动的人，直接发钱呢创造了一个奇观啊，失业率极高但是公司居然招不到人，这群懒货实在是太让我生气了。本来呢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我想办法瞧一瞧就好了，偏偏蜂王为了选票又得罪了东方维尼哥，那我为了坑蜂王呢又逼着蜂王去得罪了北方熊大帝，就剩下最废的南方神牛还是朋友了。没办法呢，我也只能先用万能的印钱大法去顶一波了。我赶紧在上任的百天里呢公布了 1.9 万亿的大美丽救援计划，2.35 万亿的大美丽就业计划，以及 1.8 万亿的大美丽家庭计划。但是没想到我印得这么拼命，上任100天的民调呢居然只在历届国主里排名第三。对不起啊，更正一下，刚刚瞌睡了一下，少看了个道字。这个名次呢也不能算太差吧，起码比蜂王要好一点。我盘算了一下，现在的情况呢有点难搞，想靠骂东方骗点选票吧，结果我们才骂了他们三分钟，他们直接掀桌子骂了我们快一个小时啊，吓死老宝宝我了。毕竟呢我的人设呢是成熟稳重顾大局，以后呢我还是少找他们的麻烦。北方的熊大帝就更难搞了啊，又穷又壮，最近呢都快和维尼哥拜上了靶子。看看我的小弟们啊，我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没办法呢，我只能假装和熊大帝喊上了两句壮壮胆，然后赶紧让他们继续开开心心的搞北溪二号的项目了。现在这个年头啊，好的民意项目呢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我找手下的卧龙凤雏商量这件事情，他们居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那就是把一直在阿富汗家里过夜的打手呢招回来。在阿富汗家里待着呢确实是个负担，要知道阿富汗名字里虽然带个富字啊，但是他们实在是穷悍。我们在他家呢花了20000多亿，但是他一年的收成呢才200亿，也就是说阿富汗人呢要不吃不喝100年才能把我们花掉的钱给赚回来。难道我们要从流氓转行做慈善家了？做慈善还能免税呢？这个生意啊都快比得上投资东方足球了。所以以前的大美丽国主是个傻子吗？居然会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这还要从20年前的一个恐怖袭击说起。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飞机，其中2架撞上了世贸双塔，1架撞上了五角大楼，还有1架坠毁。我们马上要求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对此负责。虽然我们国家呢也有不少人提出了质疑，甚至拍了纪录片，认为这起恐怖事件呢是当时的布什国主自导自演，主要目的呢是为了自己的连任和推动爱国者法案。我呢是嗤之以鼻的，每次大选呢都要花几百亿，一栋大楼呢才几十亿，还有保险公司赔，几乎相当于一分钱不花呀，这点钱哪够影响大选的结果呢？布什国主呢靠的是自己的智商和能力才获得了他的连任。要知道住进阿富汗家里呢有三大好处，首先呢当然是人民支持，任何国家认真欺负人和假装被欺负的时候呢都会比较团结，这个是骗选票的不二法门。阿富汗家穷的呢连裤子都穿不起了，打他们的风险呢也不高，试一试呢肯定没问题。第二呢则是我们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把人民交给我们的税分给支持我们的各大流氓团体， 比如说各种军火商、承包商，还有我们的打手，不然平时我们的生活谁来维持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家的地理位置了。那一句话，阿富汗处在亚洲的心脏位置，它是东亚、南亚、西亚和中北亚的交界中心。北面呢是当年的苏联帝国，西面呢是当年的波斯帝国，东面呢是东方帝国，南面稍微拉胯一点啊，但是当年日不落帝国的亲儿子印度斯坦。如今呢虽然分裂了，但是呢也是两个核大国分别依附在我们西方和东方脚下。在这样一个位置驻军，比当年苏联在我们的后门雪茄国放导弹可是要有效果的多。别的对手不说啊，光是向新疆渗透就够东方帝国头疼的了。那一定有沙雕会问啊，你贵为自由民主的灯塔塔主，怎么不提向阿富汗家输入伟大的西方价值这个重要原因呢？你是不是傻啊？我最亲爱的金主沙特的价值观和阿富汗的塔利班可是差不多的，那可是大名鼎鼎的瓦哈皮原教旨主义。你也别管具体教义是什么，总之呢就是找老婆呢就是开盲盒，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送你去见阿拉。这年头搞恐怖主义不学一学瓦哈皮教义，就像拍喜剧片不致敬星爷一样。你见过我们谴责沙特吗？我们不但不谴责他们，和他们还是世世代代的好兄弟好伙伴，只要他们的钱还没用完。而且呢你要搞清楚，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可不是一回事儿。来炸世贸大厦的基地组织呢是我大美丽国花了大价钱培养出来的，塔利班呢则是阿富汗人民自己生成的一个维护激进宗教价值、反对地方军阀、反对贪腐的政权。这事儿呢说来话长，还要说到我们大美丽国和邪恶的苏联帝国对抗的事儿。上个世纪呢蓝星只有两个大国，那就是伟大的自由民主的开发者、定义者以及推动者，也就是我们的大美丽国了，以及邪恶的独裁的专制的愚蠢的苏联帝国。我们两国呢都持续通过金钱、诱骗、威吓、战争等等手段呢把各国拉进自己的阵营。苏联帝国的前身沙俄呢就对阿富汗虎视眈眈，彼得大帝曾经设想过三条南下的路线，其中一条呢就是从中亚经过阿富汗再到阿拉伯海。虽然以阿富汗的基础建设和多山的地貌来讲呢，这个就是傻子才会走的路，但是如果苏联不傻，他们也不会解体了。总之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出兵了，正好呢也是那一年我们大美丽国也和东方帝国建交了啊。那个时候呢还不能叫东方帝国啊，应该叫东帝。苏联的出兵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和东帝联手呢我们可以在阿富汗拖垮苏联。越南战争里我们可是吃过苏联和东帝联手的苦的。不过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和东帝的蜜月期，我们在阿富汗配合得很好，援助呢源源不断地进入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我们在那里训练了大量的圣战士以对抗苏联，其中呢也包括来自沙特的本拉登先生的基地组织。本拉登先生呢是一个聪明并且有文化的人，他的家族长期和我们做生意，他本人的能力呢又非常强，所以呢我们向他的组织倾斜了更多的资源。他也不负众望，替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训练了超过3万的部队，除了阿富汗，在伊拉克、菲律宾、熊大帝的车臣、东方帝国的新疆等等地方都有基地组织的身影。没错，早在东帝成为东哥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准备了。1989年苏联撤军，基地组织的利用价值对我们来说就变小了，而本拉登呢却有点患上了大头症，他真的以为打败苏联靠的是他了。1990年波斯湾战争爆发前，我们的军队进入了本拉登的国家沙特，本拉登大呼小叫，好像他们家的女性被我们上了一样，真是搞不懂他是怎么想的。没有看到东方的扶桑、高丽还有绿岛都求着我们驻军吗？于是我们就让沙特的国王把本拉登的国籍给开了。什么抗苏英雄，在我们这里呢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连屎都不如。这下本拉登这个小子就炸毛了，用着我们留给他的武器开始频繁的给我们制造麻烦。原本呢我们没有把他当回事儿，这就是一个失去养父母的宠爱的孩子的一点小脾气，直到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居然毁掉了我们整栋大楼。虽然我们常常毁掉别人整个国家，虽然人人平等，但是我们的国家怎么能和其他国家比呢？犯我大美丽者，虽远必诛。这时呢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小角色，塔利班了。塔利班在1994年才出现，这已经是苏阿战争后的好几年了。战后的阿富汗呢并没有比战时的阿富汗过得更好，甚至应该说变得更差了。战争期间双方大佬的援助一直在进入阿富汗，而战争一结束，整个阿富汗呢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阿富汗是一个多山地区，总面积65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却只有区区24000平方公里左右。虽然有丰富的矿产，但是没有能力开采，也没有像样的公路能够运输，工业呢也基本为零。而阿富汗呢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最大的普什图族呢只占 42% 的人口，而第二大种族塔吉克族却也占到了 27%。 这种情况加上四处的山、烂路以及我们留下的各种装备，阿富汗呢差不多就是一座山一个大王的节奏。因此在苏阿战争结束后，整个国家呢就陷入了混乱的内战中。在这样的前提下，塔利班出现了。塔利班在阿富汗人话里的意思呢是学生们，这个组织呢也真的就是由宗教老师带着一群宗教学生折腾出来的。在阿富汗 90% 以上的人是文盲，能把可兰经读完的人呢已经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这群人打着惩治军阀、反对腐败、听神的话之类的旗号，很容易呢就获得了百姓的支持。只要不去管神到底说了什么，这样的口号在任何国家都非常有市场，而且很容易在不同种族里获得共识。所以很快塔利班就占领了阿富汗大部分的地区，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塔利班想要建立一个想象中的纯正的伊斯兰教国家，这是一个愚蠢的主意。 就像人们要完全照搬马克思的理论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果然，在塔利班执政的这几年里，阿富汗陷入了极度的贫困。毕竟安拉不会在可兰经里教你怎么发展经济，本来随便他们怎么穷怎么迫害自己的女人都不关我们的事。但是2001年的911实在是太伤害大美丽国人民的情感了。虽然说本拉登本人开始不承认是他做的，我们的 FBI 在06年也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本拉登涉及911，因此不予起诉，但是我们不管，我们认定的就是他。而本拉登呢，又是塔利班领袖奥马尔的好朋友，当时正住在阿富汗，因此呢，我们要求阿富汗把人交出来。要知道，正常国家在我们大美丽国面前都是不敢要尊严的，但是阿富汗的这帮人呢，就是一群疯子，哪怕我们用援助利诱，用他们的生命进行威胁，他们都没有同意。天下居然有把尊严放在钱和生命之前的人，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因此呢，我们的军队很快就开进了阿富汗。这次呢，我们没有获得东帝的帮助。这时候的东帝呢，已经有向东哥发展的趋势。本来呢，我们是有可能获得东帝的帮助的，哪知道奥马尔这个疯子居然对东方非常的卑躬屈膝。他向东方驻巴基斯坦大使陆树林保证，塔利班不会允许任何组织用其领土从事任何反对东方的活动。没有东帝呢也不要紧，我们是世界第一强国，打一个农业国呢还不是手到擒来。我们很快呢就把所有的主要城市里的塔利班都打垮了，他们只能跑去山里打游击。我们相信呢，只要过一段时间呢，就能把他们全部饿死。既然来都来了，那就改变改变阿富汗吧。本地人大多不懂民主自由的精髓，所以我们号召在海外的知识分子赶紧回国建设祖国。比如说前几天逃走的那个加尼总统，原本呢是我很欣赏的人，他是我们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苏联解体后他还前往熊大帝家里帮助他们进行国企改革。这个加尼总统做得非常不错，他的主要政绩呢是在短短的几年里让阿富汗的手机数量从几百台变成了几百万台。唯一可惜的呢是这些手机出了城市就没有信号。加尼先生呢还花了大把的时间和资金对国家财政进行了数字化的改革，在将阿富汗从农业国向数字化强国转化的过程中，他也没有忘记对自身素养的训练。在从政的过程中呢，为了增加对经济学的理解，加尼先生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企业，专门为政府提供服务。为了防止他人攻击他进行利益输送，加尼先生高风亮节，没有亲自担任总裁，而是把这个位置呢交给了他的侄子。有消息称，加尼总统在离开阿富汗时带走了装满四辆车和一架直升机的现金。由于钱实在是太多，一部分钱直升机装不下，只好留在了停机坪。我想这根本就是污蔑。加尼先生在阿富汗已经快要完成货币数字化了，怎么可能还要使用现金呢？阿富汗的军队在心理战方面也别出心裁，实际军队呢只有25万左右，但是报给我们的呢是30万，这很好的起到了迷惑对手的作用。我觉得阿富汗的官员们做的都非常好，短短几年里呢就实现了民主选举。首都喀布尔的4G信号非常的不错，几十万的大军，这么多骄人的战绩，我决定不独享了，这应该属于全体阿富汗人民。阿富汗呢是阿富汗人的阿富汗，不是我大美丽国的，我要不起啊。哎，我实话跟你们说吧，我是真的受不了了，这个地方真的是见鬼了。我们任命的官员每天就只会贪污，虽然说民主自由和贪污不冲突，但是你们也不能把军人的军饷都贪了吧。我们前前后后给阿富汗提供了1200亿的援助，而阿富汗呢玩到现在一年的 GDP 呢也才不到200亿，也就是说这个鬼国家的 GDP 最大的组成部分就是援助。这个国家完全没有人才，无法发展工业，恐怖袭击频发，旅游业和服务业呢也发展不起来。我们想让他们搞农业，农民呢就都去种罂粟卖给塔利班，因为可兰经没说不允许。我们如果阻止农民种罂粟呢，不让他们赚钱，他们就会加入塔利班。我们也试着送他们化肥，叫他们种粮食，结果转头农民又把化肥卖给了塔利班做炸弹。这些农民实在是没救了。我们在城市里建起了现代文明，可是他们居然不受感召，依然在农村里过着苦日子。我们为阿富汗创造了这么多的富人，这些穷人不但不感激我们，反而恨我们入骨。所以我们现在在阿富汗的日子呢越来越难过，而塔利班呢居然越来越壮大。这个鬼地方呢就像一个无底洞，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其实我们早就想走了。2011年我们在反恐盟友巴基斯坦的家里干掉了本拉登，然后紧接着又在 FBI 的官网上表示本拉登就是主谋，反正呢他也不能反驳了。虽然这个时候我们还在偷偷的资助基地组织里的 ISIS， 但是呢已经可以交差了。当时我是有规劝关海同志赶紧收手的，但是呢我不知道他又接到了什么命令。总之呢最后我们决定既要打击基地组织，又要扶持部分基地组织的成员，还要继续在阿富汗驻军。可是这样的情况呢真的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那些纸上谈兵的幕僚们说的什么通过阿富汗牵制对手，根本就是牵制了个寂寞。东方越来越强大了，我们不是一个擅长陆战的国家，海洋才是我们的优势。与其继续在阿富汗虚耗国力，还不如尽快体面的退出。在这一点上呢，蜂王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蜂王呢不是一个要脸的人，他在2020年2月与塔利班签署了和平协议，美利国呢同意撤出在阿富汗的所有军队，只要塔利班让我们面子上过得去，说一下塔利班里没有基地组织的人就可以了。与此同时，蜂王还逼迫阿富汗政府释放了5000名塔利班战俘，并且解除了对塔利班的制裁。啊，对了，所有的协议谈判和签署过程，阿富汗政府呢都没有参与。不是我们不想阿富汗政府来，实在是狗肉上不了大席面。要知道塔利班的普通士兵一个月的薪水有300块，而阿富汗军的平均薪水呢只有100块，还经常被拖欠工资。这些守在城里的军人呢才是这个国家最穷的人，难道还要我们给他们加工资吗？这简直是胡闹嘛。要知道我们美利国的军人出国工资都是本地人出的， 我们不找阿富汗收钱就不错了。现在我们国内在资金上呢确实有些紧张，所以呢在上台后我马上就推进了撤军。我本来是这么想的，按照当年在东方的经验，即使我们不援助那也能扛个三年啊，这足够我们撤军的了。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呢，他们只扛了45天，你让我骑自行车45天呢都不一定能横穿阿富汗。我实在无法在我漂亮的办公室里想明白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我的民调又下滑了，这件事情呢可能对我的连任产生影响。我现在呢真的是很苦恼，喀布尔机场里挤满了想坐飞机来美国的阿富汗人，我已经把票价提高到了25000美金，可是呢还是供不应求。25000美金可以雇250个军人一个月，一架 C-17 呢可以装800个人，只要800个人愿意出一张机票钱，就可以雇20000个军人和塔利班战斗了。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留在自己的国家，只想着跑去国外，说着英文告诉全世界我们美利国抛弃了他们呢？还有那些以前我们养出来的公知，一遍一遍的告诉所有人塔利班有多邪恶，不能让塔利班占领阿富汗。没错，这些都是以前我们教的，但是我保证这次我没有发狗粮啊。既然狗粮没发，为什么你们还要乱费呢？不知道会影响我的计划吗？会影响我的支持度吗？跟塔利班打，你们是打算出钱呢还是出力呢？我现在还要把主要的精力花在对付东方维尼身上，你们替我骂东方就可以了，不要自作聪明画蛇添足。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很郁闷，所以呢找大浪教主解惑啊。教主呢告诉我3件事情。第一呢，民主是自然发展出来的产物，人工推进有时呢只会适得其反，它也并不一定适合任何社会。类似阿富汗这样的全民还没有普及教育的地方，和他们谈民主呢还是太早。可兰经呢也许才适合现在的他们，不要用我们的经验去随意评价他人的生活。而如果坚持要去告诉别人你过得不好，那就记得呢要想办法真正的改变别人的生活，千万不要学公知只会告诉别人你过得不好。第二呢，没有主义就没有战斗力，任何组织和团体都要有自己的明确目标和愿景。阿富汗政府军的军人对自己的部族和地方政府的忠诚要远高于对中央政府的忠诚，而激进的伊斯兰教教义呢却能将士兵完全凝聚在神的光辉之下，想要形成战斗力就必须要有主义。说的人信不信呢不要紧，只要能让大部分士兵和人民相信的主义就是好主义。最后呢，任何民族的命运只能靠自己去改变，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像金丝雀一样叽叽喳喳几下就能完成自己的蜕变。一个民族的崛起总要有一群人像傻子一样拼着自己的命不要，才能有那么一丝丝的可能。鲤鱼跃龙门是拿命换的，这是教主告诉我的，我觉得很有道理，请大家点赞分享订阅。最后我想说，这件事情呢也是给所有总想着占我们美利国便宜的国家一个警钟，我们呢是流氓，不是你们免费的打手。就算你是我的干女儿，跪着哭我的狗儿子，该给的钱呢也必须给到位，千万别拿着民主自由道德绑架我们。民主自由呢是我们的武器，可不是你随随便便拿来用的，勿谓言之不欲也。